布林肯揭普京和习近平的企图，美欧当头一棒反击。直沽高管将会密会国会议员，商讨对中共的政策。日本和台湾首度举行二加二会谈，日本宣布750亿新印太计划。全球快乐报告出炉，芬兰六连霸，中国人全球最高，遭到嘲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20号，习近平和普京举行闭门会谈，中共提出的俄罗斯十二点和平计划是会谈议题之一，而美国和欧洲在度密切关注习近平和普京的一举一动，同时警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说，习近平正在度为俄罗斯的暴行提供外交掩护。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欧洲亦行动起来，纷纷宣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震慑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今日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展开了非正式的会谈。两个人见面热情握手，互相说对方是老朋友。普京还说中俄有着共同利益，习近平亦赞同普京的讲法。普京话俾习近平听，俄罗斯准备讨论北京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提议，亦就是中共之前提出的十二点和平计划。今日布林肯话，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几日之后前往俄罗斯，这个表明中共认为他们没责任追究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甚至不谴责他们。布林肯说，世界不应该被俄罗斯在中共或其他国家的支持下采取的战术所愚弄。他说，任何呼吁停火而不是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计划，就是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表面的那些做法，充其量就只是一种拖延战术，被俄罗斯的外交掩护。布林肯还明确表示支持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撤军的立场。今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揭穿了中俄关系的实质。他说，中俄关系是权宜婚姻，而不是基于感情的婚姻。这两个国家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信任，但他们在反击西方、反击美国的领导地位方面找到了共同的理由。中俄两国正在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他还提到，现在呼吁停火基本上就是认可俄罗斯的占领，还会给普京更多时间来补充装备人员，然后重启作战。所以柯比说，美国将会拒绝任何出自这次峰会的停火呼吁。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正式以战争罪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讲，习近平的访问是对普京的赤裸裸的支持。而在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之际，美国和欧洲行动起来，纷纷宣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今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宣布，拜登政府授权第34次为乌克兰提供 3.5 亿美元的武器和装备，包括提供海马斯火箭系统和提供更多榴弹炮弹药，以及步兵战车、高速反辐射导弹、反坦克武器和其他设备的弹药。不单止这样，今日欧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他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就2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弹药和增加欧盟国家弹药设备的计划进行最后的敲定。爱沙尼亚国防部长宣布，欧盟成员国已经就为乌克兰联合采购100万发155毫米火炮弹药达成一致。在这个同时，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国际刑事法院向普京发出拘捕令， 如果普京前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130几个签署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旅行，他应该被立即逮捕。布林肯说，美国赞扬50几个国家齐心协力为乌克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支持。目前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加剧，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杰说，中共承担不起同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对手。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一些直谷高管和美国国会议员正悄悄动员起来，反对中共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这些美国公司的高管成立了国会山与直谷论坛组织，并且计划在3月22号举行一场秘密私人晚宴，讨论中共、美国国会安全以及美中科技行业之间白热化的竞争。晚宴将会有200多人参加。据看过这个邀请名单的人透露，预计在晚宴上发言的人有创始人基金负责人、Facebook 公司的早期赞助者彼得·蒂尔、科技行业投资人维洛德·科斯拉，以及其他金融界人士、企业高管、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沃纳、众议员麦考尔，以及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计划会参加晚宴。《华尔街日报》报道话，雅各布·赫尔伯格是这次晚宴背后的推动者之一，他曾经是 Google 的前政策顾问，而现在他是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而是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新成员。有报道说，赫尔伯格而家每隔几个星期就要同国会议员碰面，催促他们推动禁止 TikTok。 3月23号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将会亲自前往国会听证会进行自我辩护，而他亦曾经是中国国产手机小米的国际部总裁。另外， TikTok 亦将会派出大规模的网红部队和高端公关人士前往华府游说。赫尔伯格说，我们正在这里为国会准备好这次听证会。他认为 TikTok 是中共有史以来对美国进行的最有力的间谍活动。他还提到，几乎所有参加这个晚宴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中共是美国民主最大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威胁之一，而这个星期的听证会很可能会决定 TikTok 的未来。而就在上个星期，拜登政府已经提出要 TikTok 换主人，将中国老板换成美国老板，否则抖音就可能面临在美国全面被禁的命运。3月20号晚，日本政府崛井岩和国长幸之助两位日本国会议员将会抵达台湾，和台湾执政党首次举行面对面外交国防2+2会谈。除此之外，应对不断升高的国际局势，岸田今日宣布750亿美元新印太计划。据中央社透露，日本和台湾的外交国防2+2对话，亦是台湾和日本双方十分重要的安全对话与磋商的一部分。民进党人士向中央社表示，这次日本政府的两位国防外交官和台湾外交与国防对话将会聚焦日本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的内容。台湾近来进行的国防与军事改革、台湾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进展，以及印太与台海局势的发展等，为了保障双方能够进行畅所欲言的交流，这次的会谈将会采取闭门形式。而这次对话是赖清德出任民进党主席之后的首次2+2会晤。日本内阁去年12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拥有远距反击能力，并将中共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 日本政府仲大幅提高国防预算，采购高达400枚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并明确表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还有北韩肆无忌惮的核武器威胁，而俄罗斯入侵的国际局势亦进入白热化。今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普京会面之前，普京说习近平是老朋友，习近平说普京是同道人。外界就认为这个是中俄两国正在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迹象，而习近平不会亦不能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劝和，他会让战争打下去来巩固中俄联盟反美的策略。所以这个让日本政府越来越强化与美国以及欧洲盟友的安全关系和战略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0号在访问印度期间宣布了一项超过750亿美元用于改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计划，目的就是在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岸田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直对我们构成维持和平的最根本挑战。他说这个行动计划将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抗。他表示反对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和经济胁迫来改变现状，显然他指的是中共。3月20号，联合国发表了2023年年度的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第六年夺得世界最幸福国家殊荣，台湾名列第27，中国大陆第64，香港是排在第82位。在该报告中排名前10的国家依次是芬兰、丹麦、冰岛、以色列、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和卢森堡以及纽西兰。另外美国是排在第15位，德国第16，日本第47，南韩第57。该报告以社会救助、收入、预期健康寿命、自由指数、人民慷慨、腐败程度6个指数来为各国排名。有趣的是，知名民意调查机构易普索近日亦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据中国新闻网20号报道，该民意调查显示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中国，该话题引发微博网民群起嘲讽。网友说他们明知道发这个热搜会挨骂，但是还是坚持搞这个热搜。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被人闹，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吗？还有网友说全球民众幸福感比较靠谱，第一的是芬兰，排名靠前的都是一些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中国排名82，附近是刚果、阿美尼亚、尼泊尔等国家。这个幸福度排名亦同国际足球的世界排名完美重合。还有网民嘲讽说又被哪个代表呢？我为什么没有接受问卷调查？这些东放上热搜就是挨闹的。其实中国人的幸福感是不是全球最高，看一下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事就知道了。2022年年底，大陆网易新闻发布了一个2022年事件影片，名为《幻想星辰大海，不如活在当下》，真实记录了上海和西安等多地防疫封城期间的种种乱象，以及随之造成的次生灾害，还包括徐州铁链女、乌鲁木齐大火、唐山打人事件、白纸运动等重大事件。该影片很快在场内遭到全网封杀。目前中国大陆虽然解封，但外资大量撤出，中国出现失业大潮。3月19号，网友谢万军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个短片，显示为了300元，上海失业的人排队卖血，还有多位年轻人说找工作难的经历。谢万军在推文里面说，上海失业海啸， 只有共产党走了，外资才会回来，私营企业才会恢复，工作机会才会增加，失业才会减少，只有共产党落台才能够真正解决就业问题。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